好，感谢主俾我哋喺今日主祝福嘅圣日，让我哋有机会再嚟到教会，可以一齐唱诗、祈祷，同埋听主嘅话语。我哋好快又到圣诞节，嚟紧呢个礼拜六，12月14日，我哋有圣诞诗歌联谊嘅分享会 ，Christmas Sing and Share。时间是由12点开始，我们会先有一个联谊的午餐，然后1点30分到3点是会有圣诞诗歌的分享。截止日期是今日，请大家都是对我们摄台处那里、可以报名的，方便我们预备这个膳食。另外12月25日当日早上10点半都是我们有这个圣诞的崇拜，晚上5点9，凡是买了飞的记得提你们的亲友在5点9可以去到新瑞华酒楼跟我们一起去庆祝耶稣的诞生。另外1月1日我们会在10点半是有我们的元旦的崇拜，请大家都记得这些日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年圣诞好像来临得特别早的呢？在我的住的地区，很多的邻舍都已经是11月左右呢，或者10月中啊，就已经将那些圣诞灯饰全部已经是挂晒上来，也都是很多的，无论是或者你去到不同的mall啊、商场啊，他们所有都开始有很多圣诞的歌诗。我就心想，其实好像我们世人去纪念这个圣诞这个节日，好像越来越早这样。以前很多时候都要到12月啦，现在很多时候已经6月早。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的节日能够给到他带来一些的喜乐、欢欣。看回现今的世界，很多的战争、经济很多的问题，会不会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很多世人就算他们不是很认识基督，他们都趁着这个节日去来到很多的安排。最近我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呢？似乎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我问大家或者各人都会很容易答到我，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我就再想，咁点解除咗基督徒以外，又有咁多人同样去纪念呢个节日呢？如果翻查一啲嘅统计数字啦，喺美国，如果你是基督徒呢，大概有90%+嘅基督徒都会纪念圣诞。非基督徒纪念圣诞的百分比呢，原来都相当多的。根据这个的调查，虽然是2013年11年前这个 Pew Institute PEW， 各有81%一些的非基督徒都是会来到纪念这个圣诞，其中包括一些或者无神论者啦，亦都包括一些其他宗教人士的，原来啲佛教徒啊、印度教徒啊，或者甚至乎犹太人啊，他们都不相信基督，他们都或者会在家里面去装饰，摆满一些的礼物啊，或者圣诞树，甚至乎有些统计就说连啲回教徒他都藉着这个机会去来到庆祝这个节日。 当然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庆祝，他给个理由跟我们很不同，很多都是当是一个传统节日放下假，很多的商业都是趁这个机会去做多些生意，就好像有一个的Deloitte 一间会计公司啦，佢有估计咧，今年啊，2024年，大家平均啊，加拿大人会用喺呢个节日嘅花费咧，系1400多元嘅，每人1400多元。咁如果你加埋所有加拿大人计算咧，就差唔多600亿嘅。咁呢个相当大嘅数字，佢哋好多时当中嘅人，尤其是我集中讲加拿大人咧。原来另一个统计话到俾我听，喺呢个就比较近期啲啊，2019年嘅呢个统计，佢话大部分嘅加拿大人，佢都系当呢个圣诞节系一个去娱乐嘅一个节日嚟嘅啫，大家可以同啲亲友食下饭，参加一下啲圣诞嘅 party。或者做一些装饰，这个是一间 Angus Reid Institute 所做的，那里面呢它对比，其实它早就调查了很久了，1988年开始，原来1988年它发现呢有 27% 的加拿大人呢是当这个节日是一个纪念耶稣的节日，就只有 27% 的人，到现在今日只有10%的人是庆祝圣诞，不是为了耶稣，或者根本上他完全都是没有这个意识。那我就思想，刚才我提及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90%都庆祝这个圣诞，那原来都有几个%的基督徒是不庆祝的，或者他选择不去庆祝这个圣诞，那他们不去选择庆祝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了解，原来大概有 1.5% 的基督徒全世界是不庆祝圣诞的，大概是有3000万的基督徒，那我们全球就有20亿的基督徒，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持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圣诞节呢，尤其是我们选择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这个日子根本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来的。所以他觉得我们如果在那天庆祝是没有意义的。另外这个的起源为什么会选12月25号庆祝呢？是来自一些异教一些的所谓活动，是由罗马教开始，不是罗马国家这个开始，罗马那时候他是选择了这个日子，是认为那日他一个的所谓龙神节，或者一个叫做属于冬至的庆典，是他们的冬至。当然我们中国人冬至就知道计算过是12月的22号，但罗马那时候就是计算了是12月25号。那时候是庆祝，就是说那个日是最长的日了，过了那日之后就是开始那个日头就日就会比较长了，夜就没那么长。那这个习俗其实他觉得有很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不去选择去庆祝，就是觉得他削弱了他这个信仰的基础，同埋他亦都批评很多太过商业化的活动，刚才我讲的人走去买礼物各方面，很多的庆祝的活动，这些都是很世俗化的，很物质主义，所以他们选择不去庆祝。他觉得其实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不需要选择去庆祝圣诞，应该是1年365日，我们要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为我们的死，又为我们的复活， 我就思想，其实我哋又唔需要去到咁极端嘅。但系佢所提到嗰啲动嗰啲嘅所谓庆祝圣诞嘅动机咧，或者唔正确动机，我哋都要留意嘅，避免太过或者商业化啦，避免太过着重啲礼物啊等等啦。因为好多时原来圣诞嘅时候，好多人都会比较 nervous 嘅喎，或者 stressful。点解？因为佢要谂啊，点样买咁多礼物啊？经又送少咗俾人啊，又跟住 budget 唔够啊，各方面呢、这个就成为咗佢一个负担。我哋基督徒应该留意，我哋唔好让呢啲成为我哋阻碍我哋去了解圣诞真正嘅意义。嗱，圣诞真正嘅意义，我哋或者今日都重分或者重温一下。我就思想我哋点解要庆祝或者要圣诞节呢？我想到就系有四方面我哋可以学习思想嘅。第一方面就系话呢个圣诞耶稣基督降生系神一个嘅应许嚟嘅。佢预言得早喺降生之前，可以话系成千年前已经系有呢啲咁嘅好多嘅先知啊，各方面去预告佢有呢个嘅拯救计划，系透过佢嘅仔耶稣基督嚟到世上造成呢个拯救。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话，其实点解要透过耶稣道成人生嚟到我哋世上去造成救赎呢？道成人生身究竟有啲咩意义嘅呢？第三就话上帝系与我哋同在，因为好明显我头先啱读唱嗰首诗以马内利 Emmanuel 嘅意思就系上帝与我哋同在。上帝系透过耶稣基督嚟到世上，系让我哋去认识多啲佢，认识佢，亦都俾我哋知道佢系常时与我哋同在。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多的教导都有很多的 assurance 给我们有确定，告诉我们他是会与我们同在。而最后尾我思想到的就是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跟我们建立一个的个人的关系，一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我先思想第一点，关于神的应许，预言的实验是彰显神的爱。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翻读翻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及的很多预言，今天不是全部读完。譬如在九章第六节说，大家不用叫我读，他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透过以赛亚书，我们读到有除了这一段，也都有多段关于预告耶稣基督降生的情况，一定有机会都会有几段的经文大家分享。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数百年或者上千年，先知已经开始预计他的降临。以赛亚先知话佢系一个奇妙嘅策士，全能嘅神，永恒嘅父，和平之君。呢个婴儿将会诞生，亦都预告到佢喺伯利恒嗰时候出生。喺上个礼拜日晚都同大家分享过有关呢啲嘅预言，亦都有关预言到呢个嘅先驱施洗约翰。这些全部都是神在奇妙计划之中已经预定了，不是随机或者偶然发生。我们从此就会知道神的应许是可信，是可靠，是可以完全是接受的。我们从这个应许的应验，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这个 希望，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个永生。好像这个应许其实基于什么的呢？其实全是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人类的爱。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与他疏离，但我们自己没办法可以透过自己的善行，我们自己的各方面守律法来到得以清义。所以上帝就有这个奇妙拯救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道成人生来到世上，是全理出于他的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整个的圣诞的意义就出于神的爱。这个也是神给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么多份的应许里面是最大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值得思想的，大家去想一下，为什么要神自己是透过他的仔来到世上呢？为什么他可以派使者，好像以前那样，在旧约时代他派一些先知啊，或者他的使者来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愿意，耶稣愿意来到世上，来到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写上。我们当中思想就说，其实他是一个神，其实他可以说高高在上，很多的各方面，他为什么要真的让他的仔来到为我们而牺牲呢？我们跟着学过几点，我们才可以多一点理解他的计划里面 的深奥之处。但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感受到 起初神点对我们这个的爱，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及到的三章十八节，他说上帝的爱是如此浩大，是何等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其实是讲紧四个 dimension， 即是有四个维度，他讲他有几高，有几长，有几深。神的爱有多长远呢？可以说是直到永远。同人类的爱很不同，我们的爱可能是因为很多用各方面的缘故，我们很短暂，很多时候很快就会失去了那种感觉。但神的爱这里说是几咁长远的，是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无论我们怎样去自己去想象这个的 eternity，在人的思想里面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神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可能是一百几十年里面，我们只是在这里，在人生里面，在世上，在过客。如果讲到比对永恒的概念，根本上是完全没得比。神的爱是有几阔呢？有多宽？我就思想到他的阔度可以说去到任何地方，任何无论我们去到哪处，他都能够达到去我们那处。我们有时会觉得或者是缺乏有孤单各方面，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是在我们周围，他是无处不在，他有几深，他要明白我们的痛苦，明白我们的伤痛。我正在学习到，其实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是给到他能够真正感受到我们人各方面的所谓甜酸苦辣，人生各方面不同的挑战，他都知道。 所以他爱我们有多高，那个高度可以说他任何我们犯的错我们都得到他的赦免，只要我们能够围到他的面前，神灵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想及到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就是说纪念主对我们的爱，这个拯救计划的实现，给到我们有一个的盼望。如果他没有来到的时候，相信我们好像在旧约时代的人那样，依然是我们自己是没有了这个的依靠，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仍然要守律法。第二点，道成肉身，这个奥秘我觉得我再思想，上帝是透过他的圣灵令到这个玛利亚怀孕，以至到生耶稣出来，耶稣变了由一个的本来是神的儿子，就成为一个人的婴孩，出生的时候跟你我一样，他是完全的人，他有人的软弱，他要经过成长的阶段，他要长大，他亦都要经历好多他人生各方面的挑战，他有同样我们的感情，他会感觉得悲伤的时候，亦都有他担心的时候，亦都有他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亦都会受到试探，跟我们一样。但我们思想就是说，神是透过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各方面都与我们相同，为我们的缘故，就才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里面提及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所以你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要耶稣，这里讲的指的耶稣，他要同各人兄弟，我想是包括姊妹各方面，同人类是相同，才能够在为上帝的事情能够担当这个大祭司，为我们献上。大祭司的为工作就是献祭，献祭的工作，他为我们献上个赎罪祭，才能够挽回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保罗更加描述这个是一个 miracle 来的，一个的奇迹来的。相信我们没有任何再有一个的例子是可以同女生子，道成人生。他说无疑，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讲，他无疑敬虔的奥秘是伟大的，上帝在肉身显现，是透过人的肉身去显现给我们看，透过耶稣基督显现给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刚才我读三章十六节，全文就是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没人不以为然，没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更加熟悉的教训，约翰福音里面讲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实际是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刚才我所讲他经历了我们人各方面有的东西，有的思想， 有的情感，有的软弱，但是他不至于犯罪。所以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完完全全地了解我们，很理解我们人作为一个人各方面的需要，各方面的感受。在他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得到他出来传道，他见到一些群众肚饿，跟他一起跟着他的，听他讲道的，见到他肚饿，他就行神迹五饼二鱼去医饱他们，因为他怜恤他们。上帝耶稣基督是有怜恤的心。我又看到他去到拉撒路，见到他死了，他喊。在他的喊里面，我看到他是有怜悯的心。他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到他临钉十字架，他有这个的伤痛。他要将会一段短时间要同神这个要有一个离开，因为他带着我们所有的罪，他为此而伤痛。跟着我们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他有痛苦，有疲劳，他会有饥饿，会口渴，他会流血。好似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节，亦都系呢个预言嘅实现。佢话他为我们嘅过犯受伤，为我哋嘅罪孽受到压伤。因他受嘅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嘅鞭伤，我们得医治。呢度话俾我听，其实佢经历所有呢啲嘢，佢为咗我哋嘅，系为咗我哋嘅平安。他就受了刑罚，为了我得到医治，他受到鞭伤。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的耶稣。我们所以很总括说，耶稣是经历了我们人生各方面的各方面不同层次的经历，无论是情绪啊，或者身体各方面的问题啊，以至到灵魂的试探啊等等，他都经历过。所以他可以完完全全地了解我们，完完全全地能够有这个所谓同理心，明白我们。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我们信信这个的神是这么体贴我们，他愿意这样来到成为同我们当中一份子。但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他亦都是完全的神。他本身是带有这个神性在他生命里面，因为他是神。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他虽然是神，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七节，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的，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而谦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再试想一下，一个宇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愿意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一个无助婴孩，一起跟我们这样经历，走过所有的路。可能他又需要都要学圣经，他不是一开始就识晒所有律法的，我相信他都要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去学习这些神的律法。各方面虽然他生命去到三十几岁，但是他当中所做到的事情可以说涵括晒我们人生的所有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纪念他，纪念这个他的降生。他是 Emmanuel 以马内利， 是与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他来到与我们同在去感受。跟着我们带到第三点，我就思想到他来到世上，他感受我们人的生命，去帮助我们。但相对来讲，因为他是神，他是完全，他都是完全的神，他就透过他来到世界，就让人可以去认识上帝。所以要双向的，他来到认识我们，但相对来讲，他也可以透过这个这样的道成人生，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人对于上帝的或者神呢的想象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好像在旧约时代，我们发觉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所谓想象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只单凭读这个的律法书各方面，可以完全感受到神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认识，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透过律法我知道神不喜欢什么，我们知道祂。但是怎样能够完完全全这样能够认识祂的心意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只有祂提到特别大卫王是很明白上帝的心意。其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些先知啊，很多的其他各方面的祂的使者啊，神的使者去认识上帝。好像上帝就好像比较远这样的。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约伯记里面看到，他引述很多地方去认识上帝，透过什么呢？透过他创造，他创造的奇妙。今天我都可以，我们见到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么多的植物动物，很壮观的这个山河，我们都会感受到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高智慧的创造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能力透过他创造，看到有行雷闪电啊，有大风啊，地震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看到神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见到是在这些地震啊、大风的背后神会出现。我们看到神是怎样有秩序地能够安排所有的事情。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看那些星神啊各方面这个创造的奇妙，不单止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各方面都是有一个很有的秩序。这些是无疑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或者透过旧约里面的律法我们都会认识的上帝。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祂的心最好就是透过耶稣，耶稣基督来到，是活生生地在人的面前给我们去认识父上帝。这个是耶稣，也是耶稣所讲的。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很熟悉的，他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的仔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很感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人生，是能够给我们世人可以直接这样去活生生见到他怎样活出上帝的道。从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见到上帝，打破了我们好像上帝是很遥远的感觉，是很亲近的，来到我们当中。在圣经里面都讲到耶稣他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不会在黑暗里面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是光，就透过他我们可以认识真理，可以明白真理，透过他我们不会再在黑暗里面自己去摸索，我们看到前面的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最近大家会不知道有你家有没有停电呢？好像我家就没有，但是我管的那些物业呢，就很多个都因为大风的缘故呢就停电，一停电就没有光了，跟着呢我们就会很忙了，因为会有很多混乱的事会出现，包括那个车房门开不到，那些人又要出来，这样变成就我们要找特别的方法，找人去来到去即刻处理。也都有当中可能有些意外，因为在黑暗里面他们出出入入的方面都可能有很多 的意外。再加上有很多地方因为没有电，连那个消防系统又不能够生效，虽然有个 emergency light， 但是所有那些的很多的 monitoring 的方面又没了，我们又要特别找人去做 fire watch， 这等等。当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自己见不到，我们凭自己的想象去摸索，但是圣经说耶稣的我是世界光，我们跟着他我们就不会再黑暗，他会指示我们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很感恩，就是说我们要庆祝圣诞，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到我们这个指引。这个是同在，去到第四点，上帝的同在，耶稣的来到代表神的同在。但这个同在不是单是耶稣在世的日子的，我们先思想一下，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到六节里面讲，他说我总不跛下你，也不丢弃你。他提到虽然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复生然后升天，但他承诺，他说我不会跛下你，也不会丢弃你。这个同样其实这个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承诺，也都是父上帝都有同样的承诺。早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上帝说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他说我 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会加强你，确实我会帮助你，我会用我的公义去右手扶持你。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帝的旨意来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可以这么好像耶稣时代这样去活出来，耶稣基督就来到，他给到我们可以亲近到他，起码我们见到很多的圣经里面提到耶稣是怎样跟他的门徒所讲，叫他们不用怕，他会与他同在。我们都很熟悉了，耶稣基督未曾离开世界之前，他说他会求父赐下他圣灵，宝贵圣灵是会来到我们那处与我们同在。只是说这个的同在是一个延续的同在，由上帝在旧约的时代的宣告，去到耶稣基督去体验成为人生一个的 physical 的同在，以至到现在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上帝一直是透过今日圣灵是与我们，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就知道所有我们所遇见的各方面，圣经有一个这样的应许， God is for us， 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神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帮助我们，帮助那些爱他的人。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里面所讲，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上帝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的帮助，这个的同在，如果再深入点去讲，其实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跟他有建立一个的个人的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 religion。 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就有一些所谓宗教的疑问，宗教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条例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目标就是让人可以去到神那处，是 用一个的所谓一些的 list， 一个 list 去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要守什么东西守什么东西。但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到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生命是跟他有个连结，有一个关系在里面。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透过他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人。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所讲，他说神按照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被称为上帝的仔女。这个不是只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而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是跟神建立一个的父子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一个父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到这个的上帝是几咁爱惜我们。我们就更加明白到为什么他愿意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去牺牲担当我们的罪。更加令我明白为什么他是透过圣灵今日在我们生命之中能够帮助我们，时常与我们同在。也都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是可以很密切，去到我们能够直接去到神那处，去到直接耶稣那处，我们有任何的罪啊，有任何的亏欠，我们可以直接去到施恩座前，可以求他的赦免，就透过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的，打破了这个的隔膜，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乞求这个恩典，得到上帝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同上帝复活，亦都我们可以去继续寻求得到这个圣灵的施洗，让我们得到圣灵入居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去行走以后的路途。所以这个很奇妙的计划就成就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今天我们去纪念圣诞的时候，再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要提防一些基督徒，他说提到我们不要好像世人那样太过将这个圣诞成为一个的偶像化、物质化、世俗化。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去庆祝，我们仍然可以买礼物，我们仍然可以跟家人团聚，但是当中我们要思想回，其实这些等等的节期各方面里面，个中心人物是什么？ 我们不要像世人这样大家都一起庆祝这个生日会，但是没有主角的。我们知道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有一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有人论断你们都不可。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子，那形体却是基督。要清楚提醒我们，这等等的庆祝啊，各方面的活动啊，饮饮食食啊，各方面，这些只是后世的影子。我们要记得，所有这些的事情，我们圣诞这个节期，形体是基督，我们要为着纪念基督的降生。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去庆祝之外，我们都要 去思想怎样能够将这个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将这个好消息传开，好像我们刚才唱第一首诗，这个宣传好福音 Good News， 在圣经里面所讲这个 Gospel 就是 Good News， 好消息。怎将这个好消息的传开，是透过这个时节的机会，你会有很多机会去接触你的家人朋友各方面，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各方面，譬如下个礼拜，接下来的礼拜我们有唱诗，跟着我们又有圣诞的崇拜，我平日我们有圣诞节这些的活动，恒常的一些的我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契机来的，来到讲分享耶稣，纪念他的降生，都是愿神帮助我们，都是透过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忙碌，但我们要记得忙碌的原因在哪里，是为了哪一个，还有透过这些所有的节日的庆祝的活动各方面，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是将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原因的意义来同人分享。就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晶晶为我们祈祷散会。
感谢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小群众今日仍然有生命的气息，可以回到来教会跟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去领受天父你的给我们的讯息。天父，今日我们都是透过你的讯息去重新去重温一次圣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幸福，我们在我们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在人类未出现之前，父啊，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一切，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安排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你被他经历所有人生的甜酸苦辣，所以他完全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我们遇到的一切的情况，他明白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很放胆地去在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去得到他的恩典。感谢主你。父啊，亦都很感谢你在这个讯息之中提醒我们，在圣诞临到之前，我们生活上面可能真的有很多各方面的事情要去处理，特别教会亦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节目安排， 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兄弟姊妹喺入边，都有好多嘅工作要去处理。父啊，感谢你，亦都系提醒我哋喺呢啲嘅时节入边，我哋自己首先系要向主你之中得到你俾我哋为我哋预先安排嘅各种安稳，各种向主你入边嘅各种安息。求主你都系俾我哋。要首先是真的注目仰望主你，在你之中得到平安，亦都特别在这些佳节之中将我们 在上帝里面感受到的这种幸福去跟我们的亲朋戚友去分享。主啊，亦都求你都是继续给我们去思考你给我们的信息，在心里面继续去今日亦都会有继续你嘅余下，你都系有你嘅讲书堂道，求主你都系继续引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